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至第三章，保罗在腓立比传讲耶稣，结果被下到监牢，遭受毒打，然后被赶出城去。在那之后，他便将基督的福音带到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安息日，保罗到犹太人会堂，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保罗的传讲轰动全城，到了第三个安息日，几乎全城的人都聚集前来听保罗讲道。这使得当时在那里的一些犹太人非常的嫉妒保罗，这些人便故意制造事端来为难保罗，甚至带人到保罗的住处想要逮捕他。幸好保罗事先听到风声，已经离开那地区，转往比里亚去了。几个星期之后，那些惹麻烦的犹太人又跟到比里亚，保罗便让希拉和提摩太留在当地，兼顾当地的信徒，他自己则转往雅典城去。后来希拉和提摩太来到雅典和保罗会合，保罗就差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一来去鼓励那里的弟兄们，二来去看看教会的情况如何。保罗自己连同希拉和路加则往南到哥林多去。保罗停留在哥林多约有两年之久，那期间提摩太传来有关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保罗就针对当时教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提笔写了第一封书信。提摩太带了这封信又回到帖撒罗尼迦去，但是教会内仍然有些问题没解决，此外又有其他新的问题产生。提摩太回到哥林多时，便将这些情形都报告给保罗听，所以保罗又写了第二封书信。这很可能是在第一封书信写成之后一年以内的事。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道的路程设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两封书信是他从哥林多写给这教会的头两封信。由于希拉和提摩太与保罗一同设立这个教会，保罗向信徒请安时，便将他们两人的名字摆在一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问安和前书里头的问安是相同的，上星期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以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保罗首先感谢神，他觉得需要为这个教会两个正面的特性先来感谢神。第一个特性是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第二是弟兄们彼此间的爱心非常的充足。一个具有大信心又有神的爱流露在弟兄姊妹之间，能以这样的特色为教会的标记，真是要先感谢神。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保罗说，当我们到各地教会和他们分享时，我们真是为你们感到光荣，我们十分乐意将主在你们当中所做成的功分享给别人听。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个教会经历了许多的迫害，你如果研究教会历史，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那就是迫害从来没得真正伤害教会。遭遇迫害的教会通常反而兴旺起来。中国自从共产政府接管以来，教会遭受了极度的逼迫。某些省份平均每10万信徒才只有一本圣经看。但是在这段大患难期间，教会却极快速的发展成长起来。有人估计现在中国的地下家庭教会大约已经有1亿个信徒之多。不久以前，有一位官妈妈来到我们当中，她是中国地下家庭教会的领袖之一。她和我们分享说，即使面对大迫害，数百万的人们依然前来接受耶稣基督。当迫害临到教会时，其实就产生了分离麦子和稗子的果效。真正的信徒遇到逼迫时，反而能够坚定立场，他们的信心也跟着成长。一个遭受迫害的教会，信徒的信心会超乎寻常的增长，困难反而使信徒更加同心，迫害帮助会众之间的关系更为相近，彼此学习以爱心互相扶持。根据《使徒行传》对初代教会历史的记载，耶路撒冷教会经历了第一次迫害之后，教会信徒逃离分散到邻近的地区，结果新的教会纷纷在各地区成立起来，不论信徒往哪里去，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他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所以教会遭受迫害的结果反而导致教会的拓展和教会事工快速的向外发展。第一、二、三世纪的教会在迫害之下就这样快速成长起来。但是当逼迫停止之后，教会的影响力和教会本身的力量就开始逐渐减弱。后来基督教会开始被接纳为社会中的机构之一，被整个世界所欢迎认可，而结果却使得教会的力量和信仰以及有效程度慢慢的减弱下来。所以说迫害其实未能真正拦阻主所要做的功，常常是适得其反，反而带来教会的成长其对外的拓展。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时正面临逼迫和患难，信徒仍然以忍耐来度过，结果产生出来的成效便是不断成长的信心和更多的爱心就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流露出来。而他们所承受的逼迫和患难，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换句话说，保罗在此稍微提到了那即将来临神要审判世界的日子。那时将有一段充满巨大患难的时期要临到这地面，我相信那日子离现在已经不远了。这段大患难的时期在启示录里头有很详尽的描述，从第六章开始，七个印记一个个揭开，旗帜号角一只只大响，然后七个身满神愤怒的经文开始一个个倾倒出来。当神的审判临到地面，其严厉的程度将迫使人们对神的公平和公义提出抗议和挑战。然而神的审判绝对是公义的，当神的审判临到那些不幸的人，他们所要经历的患难就是神公义审判的一个明证。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大患难期间，当充满神愤怒的大碗倾倒在地面上，有声音从神的祭坛出来说，主啊，你的审判是圣洁又公义的。神将要来审判这世界，大患难的时期即将来到。由于患难的严厉性，人们将会对神的公义提出挑战。每周星期四晚上，我们正在研读启示录， 所以等星期四我们再来详细的探讨这些内容。耶稣说过，那时必有大患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患难，后来也必没有。当前面四个印记揭开的时候，神的审判必降临地面，全球四分之一的居民将丧失生命。估计起来，目前全球大约超过40亿的人口，你能想象那是地面所将面临的侵费战争、饥荒以及其他种种患难，地面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就这么的被毁灭了。我们会忍不住的说，神啊，这不太公平吧，你把这么多人都毁掉了。但是当那些遭毁灭的人之本性一被揭露出来，神的公平就的确会被显明了。稍后另一连串的审判中，无底坑被打开，就有无可计数的虫子飞到地面，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口又遭杀害。正如耶稣所说，这是大患难的日子。接着就是那从未有过的大地震，神说我要再一次震动地球，直到所有会被震动的都倒了，那些不会被震动的还存留着。这是何等巨大的患难，但神是公平又正义的，他在其中要显明他的公义。这世界对真信徒所持的态度，将为那即将降临地面充满神公义的审判提供一个显明的印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耶稣和他的门徒谈到那即将来临的大患难，以及一些将会发生的巨变，他对门徒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当这些充满巨变患难的审判临到，当星辰开始坠落，陨石群撞击地面，造成无比的荒废时，耶稣说，你们当祈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们配得进到神的国度，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国度在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如果神将大患难加添给他自己的儿女，他就不是一位行公义的神了。而这正是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城的毁灭与神争论的前提。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他说，主啊，你如果把一人连同邪恶的人一起灭尽，那就太不公平了。所以神就在审判的患难临到索多玛之前，先解救了罗德一家。当神将患难报应给那些加患难在你们身上的人，这也算是神公义的作为了，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主将与他有能力的众天使为了我们的缘故再临地面，我们的确能安息在这件必定会发生的事实之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提到了这件事，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你们若有人担心那将来临的大患难和审判，大可与我们同享安息，因为我们的主将与他有能力的众天使在荣耀中被显现出来，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请注意一下，这些报复将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绝不是在神的儿女身上，或者在神的教会里头，神要报复在那些不认识他的人身上，以及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神的大审判就是要落在这的人身上。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件事，当神的愤怒开始倾覆下来时，我可不想待在这里。等我们查考启示录中更详细的记载时，我相信年里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保罗指的是那些不听从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永远与神隔绝。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主的再临对罪人而言将带来报复和审判，对圣徒而言却是为了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得荣耀，要在所有信他的人当中得赞美。主再临时要来接受他所配得的荣耀、尊荣、能力、权柄和主权。正如启示录第五章所记载，你是配得荣耀、权柄、主权和宝座的。耶稣的确配得这些荣耀，他要在圣徒身上得荣耀，要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得着赞美，以你们听了我们的见证便信了他。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耶稣说，你们当经常祈求，使你们可配得逃离这些事。保罗说，我常常祈求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些都是保罗经常替帖撒罗尼迦信徒祈求的项目。首先，主算他们配得成为天堂的一份子，并且他也以大能来成就他们里面所有的美善，以及一切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当主降临时，所有的荣耀都要在教会中，并且透过教会在基督里被彰显出来。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当时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所遭遇的逼迫就是末日的大患难了，神报复审判的日子已经到了，现在就是了。甚至有人假冒保罗的名写信说，没有错，这些人所说的是正确的，现在就是神报复的日子，现在正是大患难的时期了。保罗写信就是要来纠正这个说法，叫他们千万别相信。那封信是来自保罗的。在这封信的结尾，保罗特别强调说，我亲笔签写这封信，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信徒们收到的那些假书信并没有保罗的亲笔签名，所以保罗说，是我写的书信一定有我的亲笔签名。这是保罗一个特有的标志，有时候保罗自己口述，别人代他提笔，但最后保罗总是会亲笔签名，这样信徒可以确认这信是出自保罗却带有权柄。所以会有人以言语或冒我的名写信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现在就是了，你们邻里千万不要因此受到困扰。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在主复仇和愤怒的日子临到世界之前，有两件事必定会先发生。第一，就是会有许多人离道叛教。有些人争论说，离道叛教这个字眼原文带有离去的意思，所以有人认为这里指的是教会被提升。这种说法本身有一些问题存在，我们只能说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我们不想就这论点采取任何立场。然而我们也知道，当耶稣谈论到他的再临时，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他这么直问，然后他又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耶稣似乎是指离道叛教的事，我个人认为离道叛教的事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当我环视基督教会的情况，已经看到许多人离道了。当我看到某些教会案例，那些公认自己为同性恋者为牧师，看到那些专为同性恋组成的教会，看到那些大都会区的教会，当我看到有些传道人公开发表声明，反对那些良善美好的事情，我可以说有许多人是已经离道叛教了。像我们这样的教会是例外，不是常规。今天你可以看到离道叛教的事其实已经发生了。大患难之前还有第二件事必定会先发生，就是那大罪人沉沦之子要被显露出来。这大罪人沉沦之子的通称就是敌基督。这沉沦之子是个十分有趣的称呼，因为他其实是指撒旦之子。就如耶稣是神道成肉身，这敌基督则是撒旦成为肉身。撒旦要不就附身在人体内，要不就干脆整个占据控制一个人。就如魔鬼能够附身在人体内，撒旦也同样会亲自占据在人体之内，所以这人就被称为沉沦之子。我们知道另有一个人被撒旦占据在他的身体里面，那人就是称为加略人的犹大。圣经记载说，撒旦进入他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耶稣也称呼加略人犹大为沉沦之子。这又是一个撒旦占据了人体的例子。启示录十三章告诉我们，撒旦把所有的能力、权柄和王座都给了敌基督，他将整个世界都赐给了敌基督，因为这世界是撒旦所拥有的。你如果还记得耶稣来要将这世界赎回给神，撒旦带耶稣到高山顶对他说，你看看这世界所有的国度和其中的荣耀，你若对我下跪并朝拜我，我将这一切都给你，因为这些都是我的。撒旦在那里吹嘘，他说，我可以将这一切给任何我要给的人。耶稣并没有和撒旦争论，但耶稣拒绝了他。他要来救赎这世界，但不是经由跪拜撒旦之下，而是要经由十字架付出救赎的代价。撒旦将会把他的王座、他的权威和能力都赐给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要统治全世界，在他统治的前三年半将会带来全球性的繁荣，人们将要高唱快乐时光又来了。这个人能行种种的奇迹，他为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带来了神奇的解答。这人会解决全球经济不景气的问题，能够停止恐怖的战争，带来全世界的和平和繁盛。他会使得人人有工作，处处国泰民安，全球的人要高举他为他们的救主。他的主要攻击之一将会以和平方式解决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问题。现在有许多热心的政 统犹太教徒急切地想要重建圣殿，其他的犹太人倒也不怎么在乎，但那些正统犹太教徒却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圣殿重建起来。现在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圣殿山还是居于回教徒的控制之下，而那座回教徒视为圣经异常的岩石圆顶室，就坐落于圣殿山的正中间。回教徒相信摩罕默德整夜由阿迪拉骑马过来，就是从这块岩石上头登天的。最近有一些犹太人带了炸药潜入圣殿山，企图要炸掉岩石圆顶室，结果被抓个正着。另外还有许多人一直高喊着要求将圣殿山归还给以色列，这些举动使得以色列的领导阶层十分担忧，因为他们已经得面对许多棘手的政治问题，不想再让这些宗教问题加深太多的困扰。他们知道如果有人采取太明显的举动反对回教徒控制圣殿山，结局将会导致回教徒向犹太人宣称一场圣战的开始。尽管在过去和埃及、约旦以及叙利亚的战役中，犹太人都占了胜算，他们可一点也不都占了胜算，他们可一点也不想让那些狂热的回教徒因宗教问题将以色列国毁于其中。他们丝毫不想面对这些问题，没有这些宗教问题，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很。所以以色列政府官方的态度是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兴风作浪。问题是有些宗教狂热分子决定不时故意制造种种的事端，所以重建圣殿这件事便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争论点。当撒旦将全世界的控制权移交给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时，他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圣殿的问题提供一个奇妙的解决之道。他将与以色列签订合约，他会说，你们看，这圣殿山的北边还有很多空间，我们只要从中间建一道墙，让岩石圆顶室和阿洛斯清真寺保留在墙的南边，你们可以拥有北边10到15英亩的地来建你们的圣殿。回教徒得以维持他们圣地的名位，会感到很满意。犹太人得以在圣殿山重建圣殿，他们也会很满意。我个人相信，很快会有人提出资料，证明所罗门王圣殿的实际位置是坐落在岩石圆顶室北边320英尺左右的地方。犹太人因此会非常的高兴，他们得以在所罗门王圣殿的原址重建圣殿。圣经中有一些十分有趣的经节，似乎可用来印证这套理论。当以西结被圣灵带领超越时空，他看到一所将被建造，但在当时仍未建起来的圣殿。以西结就为那殿做测量，主给了他一把量尺，叫他测量那殿、围墙、庭院等等。他测量的时候，他就说，我量了那围在圣殿四周的墙，共有450尺。这墙是用来分别圣地和沾污之俗地的。有趣的是，岩石圆顶室的最顶端部分，以阿拉伯文写着一些亵渎耶稣基督的字眼。神是既不被生，也不生育任何儿女的，这对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是很明显的亵渎和不敬。在启示录11章另有一段经节也十分有趣，约翰被圣灵引领到主的日子，在那里他看到一所将被建造起来的圣殿，就像以西结一样，他也被吩咐去测量那殿。有人给他一根木杖，叫他去测量圣殿和庭院，然后有人嘱咐他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那岩石圆顶室就正坐落于将被重建的圣殿外院当中。但即基督兴起之后，他会和以色列立约，毫无疑问，这合约将包含以色列重建圣殿的特权。只要在中间筑一道墙，双方都会满意其结果。那时全世界每个人都要说，这不是太聪明了吗？这个人简直是神奇头脑，有谁能想得出这么完善的解决妙方呢？世人将把敌基督当救世主来朝拜他。然而三年半之后，他将来到这座将被重建起来的圣殿。保罗在第四节的地方告诉我们，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就是那大罪人沉沦之子，他抵挡自己，高抬自己，超过那一切称为神的或一切受人敬拜的。你如果还记得以赛亚十四章，他谈到撒旦的堕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敌基督在这里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高举自己，超过那一切称为神的或者一切受人敬拜的。他自以为神，坐在神的殿中，向众人宣称他就是神。换句话说，在三年半圣殿重建之后，他将回到耶路撒冷，坐在圣殿的至圣所，向全世界宣告我是神。他会要求世人敬拜他，如同敬拜神一样。但以理书中称这景象为带来欢舞的可证之物，或者说这最后的行可证者将带来世界的全面欢舞，因为就在这个沸点，神的愤怒和审判要倾倒在地面上，神的愤怒之杯将在这顶点灌满向外流出来。这可证不尽的最后之举将促使神的审判临到全世界。圣经称这段三年半的期间为大患难时期，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就是大患难时期，以为时候已经到了。你们灵里头不要因此受到困扰，没有错，你们现在经历了许多艰难和迫害，但那大患难不会来到，神审判的日子也不会来到，除非那属灵的离道叛教先发生，还有那大罪人沉沦之子先被显露出来。然后他又提了一些这沉沦之子所将要做的事，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大患难是不会来到的。保罗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换句话说，现在正有一股力量在拦阻他，阻挡那黑暗的权势，将全世界完全接掌过去。因为那不法的隐翼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黑暗的权势一直在这世界中运行，但另外有一股拦阻的力量在阻挡他们完全控制这世界。问题是，那股拦阻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圣灵的力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说法。那么圣灵的居所在哪里呢？就是在教会里头。你如果认为当圣灵被挪去之后，教会还留在世上，那我们真是 得求神帮助了，因为那是非常可怕的困境当中。当今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和帮助，我都已经是勉强走过来了，一旦圣灵被挪走，那我可是穷途末路了。我相信今天那股阻挡邪恶势力完全掌控这世界的力量，就是存在耶稣基督教会里的光，这光使得黑暗无法完全的吞占整个世界。你是世界的光，但是当耶稣将他的教会从地面挪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拦阻的力量。那时敌基督将会把整个世界接管过去，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所以我确信，在最后一系列事件能展开之前，有一项主要条件必先发生，那就是主要先将他的教会从这世上挪开。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把整本书分成三段，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约翰将他所看到的有关耶稣基督右手握着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之中的意象，记录在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也就是启示录的第二段，约翰笔录耶稣的口述，传递信息给七间教会。这段涵盖了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第四章开始出现了一个希腊字 ,METATAUTA。这些事情之后，什么事情之后呢？逻辑上来说，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提到教会的事情之后。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教会的事情之后，约翰代表了教会，当神的号角吹响，他被圣灵接走到了天上。那个时代军队中吹号角是为了传达信息，就如多年来我们的军营内也是用喇叭号来传递不同的信息，每一串的喇叭号响宣布不同的号令，一种是上传号，一种是开放号，一种是前进号，一种是收邮件号，另一种则是起床号，每一项号令都有其独特的号角声，来传递其特定的信息。当神的号角声响起时，他要传递一个很特别的信息，那个信息就是说，你上来，上到这里来吧。神的号角说，上来吧。所以从第四章开始，约翰观看的就是从天堂的角度来看地面所发生的事。当天上印记开始被揭开时，他往下看，就看到和那印记相称的审判发生在地面。但是在书卷打开之前，约翰首先在第五章描述这本书卷，里外都写满了字，而且还用七个印记严封起来。他听到有天使大声的宣问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这本书卷乃是地球的所有权状，是耶稣以他的生命赎回来归还给神的。然而天上地下却找不到一个人配得来揭开那七印，打开那书卷。所以约翰就开始哭泣，直到一位长老前来对他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转身看到耶稣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耶稣近前来，从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接过那本书卷， 24节，二十四位长老立即前来伏拜在羔羊面前，他们手里各拿着圣满馨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你曾经有多少次这么祷告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 这祷告就快实现了，神很快要回答我们这个祷告了。他们将这些祈祷呈现到神面前，又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解开琴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谁能唱这一首新歌呢？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在哪里呢？他们正站在那充满了荣耀的人子之前。这时大患难尚未开始，得等到第六章，人子开始揭开那七个印记，大患难才会开始发生。当第一个印记被揭开时， 引介了敌基督出现于世界的舞台上，他骑着白马四处征战，胜了又胜，这就是敌基督的出现。接着就是随之而来的战争，那匹红色的马，然后是代表饥荒的黑马，最后是代表死亡的灰马。事件发生的顺序是相同的，先是敌基督的出现，之后神愤怒。 复仇的大日子便临到地面。启示录里头也是同样的顺序，敌基督首先出现，接着就有战争、饥荒、瘟疫。当第六印揭开时，带来全球性的天地变色，大量的陨石坠落于地面，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成熟的果子一般。此外， 还有其他许多待审判性的大患难将临到地面上，所以保罗说：“你们邻里不要惊慌，以为神的审判、主的日子已经来到，现在就是那时刻了。”保罗说：“不，现在还不是时候。在那日子来到以前，有些事件得以先发生，就是那大批的叛教离道。” 以及大罪人必然会先被显露出来，那拦阻他的将继续做阻挡的工作，直到被神挪开的时候来到。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个大罪人将会有一段辉煌腾达的时光。 但是当耶稣带着他的教会回到地面，建立神的国度时，这大罪人就要被消灭除掉。当我们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再临地面时，我们将要在荣光中和他一起显现。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主在临地面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聚集所有经历大患难后还存留的人。他要审判他们，来决定哪些生存者得以进入国度时期。马太福音25章描述主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就如同牧羊者分别山羊绵羊一般。 他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 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呢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你如果以主的名将一杯水给一个先知喝，你将得先知的奖赏。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人具有一股带危险性的好奇心，容易被神迹奇事所吸引，进而追随其后。许多事情即使我们无法以科学或物理学来解释，并不代表这些奇迹背后都是来自神的作为。当敌基督来时，他会行许多的神迹异能，神迹奇事将跟随他而来。人们对他所作所为会充满好奇，想不透他如何能展现这些超然异能。我们要很小心，不要看到神迹奇事就立刻追随其后头。如果我们看到任何不可解释的现象就随意相信，我们就很容易受骗了。你看这些奇迹，我解释不出其原因，这一定是神的作为了。保罗警告提摩太说，撒旦为了欺骗也能装成光明的天使。敌基督在前三年半的时间恰恰就是这样，当他来时，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换句话说，谁会受敌基督的骗呢？就是那些走向灭亡的人。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当人们蓄意将神排除在他们的思念之外时，神就让他们的心智意念中找不着神的存在。他们既然不想要神的真理，神就任凭他们去相信虚空的谎言。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人们不愿相信真理，你想神会怎么做呢？神会说，好吧，你既然不愿相信真理，那你就去相信谎言吧。于是神便容许他们受骗，以至于相信了谎言。对神的儿女而言，神不会让你去相信谎言的。圣灵会先警告你，当一些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来告诉我说，牧师，我今天在电视上看到某某人讲了一些事情，就老是觉得不太对劲。我听了真是高兴极了，没错，神是不会让他们去相信电视上那些人胡乱编出来的谎言的。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但有些人就是很容易上当，他们有相信谬议的倾向，只要有任何的异风邪说出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将他们一口吞进肚子里。他们四处盲从，一点辨认是非的能力也没有，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身为一个牧者，最让你痛心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看着你的小羊跟随在谎言骗子之后而毫无自觉。最令牧者觉得奖励的是，你的会友来告诉你说，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人和他所说的事，我讲不出是什么原因，但老是觉得有些地方就是不太对劲。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他说神从一开始就拣选了你们来得着救恩。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也曾经教过相同的教义，这里他再一次重复说，在世界立基的日子之前，神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神在那么多人当中拣选了你来做他的儿女，这不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吗？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昨天晚上我和太太看了一段28频道播出的记录影片，我记得那段影片介绍了有关巴西亚马逊河下游地带一些印第安族群和他们的生活习性，他们拜各种不同的神，各有不同的宗教仪式。当你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持守这些的宗教敬拜仪式，你会感到很神奇不可思议。他们全都赤身裸体，又非常的迷信。我太太就说，为了神恩典的缘故，我们有可能就出生在那些部落里头。我想了一下，是没错，感谢神，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成为圣洁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将你分别出来。神拣选了你，是要将你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成为一个能让神的灵借以做工的器皿。从世界的起初，神就拣选了你。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太妙了。因为他拣选了你，就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了你们，事实上是为了让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些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定了他们；那些他预定的人，他就呼召他们；那些他所召的人，他就称他们为义；那些他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是循着同样的思维来推进。首先是在基督里蒙拣选，以你蒙了拣选，神就呼召你，他的灵就对你的心做工，使你的心向神开放，能接受与神有关的事。神居然选择了我们，这是多令人振奋高兴的事。之后他就开启我们的心，当他呼召我们时，我们得以听见他的声音来回应他。他的灵便将我们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子女。神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原先我并不觉得这些有何特别之处，一直等到我遇见一些人，他们对属灵的事毫无兴趣，也完全不能明白或了解，这实在是太可惜，太可悲了。他们的心和耳朵对福音可说是完全关闭的，既不关心，也丝毫不感兴趣。为什么我对福音会这么有兴趣，这么的关心呢？那是因为神先拣选了我，又呼召了我，我满心欢喜快乐，为了自己蒙神所拣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将要经历迫害，有患难将临到，但是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凡我所说过的话，所教导你们的真理，你们都要尽心持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上行上言上坚固你们。保罗再次给他们的祝祷就是神亲自安慰他们的心，并在一切上行上言上坚固他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保罗请求弟兄们为他祷告，很多时候 我们总以为那些居属灵领袖地位的人一切都已俱全了，而忽略了替他们祷告的需要，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属灵领袖所经历的试炼和试探比一般人都来得大。我相信撒旦在属灵领袖身上一定用上更多的功夫。有多少牧者曾经落入魔鬼的陷阱之中？你想想看，撒旦只要陷害了一位牧者，那负面效应将波及整个会众，许多人要受到伤害。所以说牧者很需要我们的代祷。保罗说，为我们祷告，我也要向你们讲同样的话，请为我代祷。我需要你们的祷告，为了什么来祷告呢？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好让神的话语经由我们得以自由地释放出来，好让我们能时时对神的话语和真理持守信实的态度。常常有人问我需要什么样的代祷，我都告诉他们，祈求神继续使我成为有用的器皿。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如果我们不能时时攻克己身，很快就会被搁在架子上，弃之无用了。很多的传道人被骄傲、贪心或情欲给击毁了，他们让肉体得了善算，害自己被毁掉，不再成为有用的器皿。我衷心祈求始终得以为神所用，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依照神的呼召去做主的工。请为我们祷告，让主的话语能自由地传递出去，借着话语让主得着荣耀。特别是当你们生命中亲自经历了神话语的力量的时候，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教会事工的问题之一，就是你得去面对一些无理取闹的人，他们是那么的不可理喻，会让你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他们根本不想和你讲道理，只想把一堆牢骚发在你身上，时常无理强求。保罗说，为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脱离这些不讲道理的人，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对神有信心的。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主是信实的，他会坚固你的所行和你的生命。神会保守你脱离一切的凶恶，他是信实的主。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我深信你们一定会遵行这封书信所提的教导和劝诫，我有这一点的信心，我知道你们会这么做。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别的注解和翻译将此处译成学习基督的忍耐，以及愿主引导你们的心时常在神的爱里头。我们真是需要有更多神的爱在我们的心和生活当中做工。没有神的爱贯穿其中，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事工、牺牲、所有的恩赐和高摩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用舌己身叫人烦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求主帮助我们，以他的爱填满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进到基督的爱里头，并学习他的忍耐。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当你开始奉耶稣的名吩咐人去做事，这可是很严肃的事了。你对付魔鬼也是应当这么做。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保罗吩咐信徒远离那些不按规矩行事的弟兄们。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曾经提到，若有哪些自称为基督里的弟兄，却是常醉酒的，行淫乱的，过着属血气和肉体生活的，你们不要和他们有任何相交或联谊。他说，你不可能完全将自己隔离起来，不遇到做这等事的人。换句话说，你住在这个世界，无法避免这种场合的发生。但是对那些自称为主内弟兄的人，若行这等事，你连和他们吃饭都不可。他们若不按规矩行事，你不要和他们有任何的交往。保罗在此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更进一步的奉耶稣的名吩咐他们，要远离那些不按规矩行事的弟兄们。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有一些人在保罗离开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争和种种事端。保罗说，你们要远离这些人，这些人在教你们一些谬误无用的东西，远离他们，因为他们不愿遵守我们吩咐的教导。你们要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将真理教导给你们，也未尝白吃人的饭。保罗说，我们已经为你们设立了一个榜样，牧者本来就应该做群羊的榜样，而且得是个好榜样才行。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牧师和他的执事决定一起出门去打猎。他们上了卡车，把猎枪放在后座的枪架上，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到了野外。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却发现到处贴了公告，猎区关闭不开放了。他们说，这下可糟了，我们大费周章老远开车跑来这里，猎区却偏偏给关了起来了。执事就说，现在只有一个可能，我们今天若想打猎的话，就得到布朗老农夫的那块地去打了。但是我听说这家伙是全镇上最凶恶的人，没有人敢和他打交道。牧师就说，我们既然老远来了，这样好了，让我过去敲门试试看吧，他顶多就是拒绝我们的请求罢了。于是牧师就过去敲门，老农夫出来应门，牧师就说，你好，我是琼斯牧师，我和我教会的执事今天早上开了好大段的路，想要来这附近打猎，没想到这整个猎区都关起来不开放了，不知你是否愿意容许我们到你的地产上去打猎呢？老农夫说，哇，琼斯牧师，幸会幸会，我一向都在收音机上听你的教导，你的节目带给我很大的帮助。接着就转头说，太太，琼斯牧师在这里，你敢相信吗？他接着又说，你要来我的地产上打猎，可是我的荣幸，是一件太好的事了。但是我要请你帮个忙，我马栏里的那匹老马已经无药可救了，兽医才刚来过，他说我最好赶快把它解决掉。在你开始打猎之前，能否请你先替我把那匹马给射杀掉呢？牧师就说，没问题，我很乐意代劳。牧师在走回车子的途中就想到一个点子，要来跟他的执事开个小玩笑。他对执事说，你知道吗，我们听到有关那老家伙的传闻可一点也没错，他是我这辈子所见过最凶恶最低劣的人， 他跟我讲了一些话，真是把我气坏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宣泄一下，否则我会气炸了。牧师说，把枪给我。他拿起枪对准那匹老马射了出去，那匹马就应声而倒。牧师正想转身去看看执事脸上震惊的表情，没想到却反而听到砰砰两声。执事很高兴地说，我射到那老家伙的两头乳牛了，牧师，这下子我们可以走了吧。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他是针对一个特别的事件而言。保罗说，我没有白吃任何人的饭，换句话说，我不曾向你们任何人卡过油，未曾白吃你们的食物。我来到你们中间，并没有让你们受累，要求你们照顾我，供给饮食给我。我也没有跟你们说，这星期内你们再不赶紧交出十一奉献，神可要宣布倒闭了。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换句话说，身为使徒，传授神的话语，就如摩西律法所记载，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要他们供给一切需用给那些施教于他们的人。但保罗说，我不在所需用的事上叫你们受累，并非因我们没有这等的权柄，乃是为了要给你们做榜样。我们昼夜劳碌工作，赚取生活所需，是为了给你们设立一个好榜样，让你们能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在另外一处，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很多时候我们行善很容易觉得疲累，尤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仍然看不到任何成效，也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以他的笔迹来证明这封信里头所教导的真理是源自于他本身。你们当效法遵行这些教导，这真是一封伟大的书信。下星期我们将进入提摩太前书，你们可预读前面几章，也可将整本书信都先读完，但下堂课我们将研读1到3章。愿神与你们同在，增添基督里的福分给你们。愿神的爱日日加添在你们的心中及你们的生活当中。愿神坚固你们的信心以及你们和他的同行。在我们相离的这段期间，愿神亲自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保守你们。愿神借着他的灵，让你们凡事更为富足，靠主耶稣的名，阿们。